也是一了，一者无从学也，即者，心也慈明，已经要旨，心业为慧恒，慈明为性恒，但生以佛学有心业之有物，品味高下，却有慈明之神奇，故慧恒为铁道，性恒为正修，如目具并应也。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呢，是这个偶义大师啊。 这个品断啊，这个这个慧恒以这个性恒，这也是完全以这个慈这个信约行的三种来成就的啊。那么在这个词中呢，写来把这个课文来分析分析啊，简而。 正中分，那么前边把这个细分水呢已经讲完了，现在向下的就开始啊要讲这个正中分。那么在这个什么叫做正中分呢？这个正中者就是正是说明此经的这种真正的宗旨。那么既然此经的真正宗旨意义何在呢？就是属于信约行。那么信约行呢？ 正是属于此经这个宗旨，啊，那么在这个正中分之中啊，是总不离这三种的意义。因此，柔益大师呢，就以信约行呀，把这个正中分呢，就分为三科了。下边正是分出这个科目的，一出这个上边是解，下边是一了啊，出自第一科。 第一课嘛，广成彼土以正妙果以其性；第二一课呢，他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第三一课，正是恒者即其名号以立恒。那么先把这三个课嘛，先解释解释啊。这个初，这个广，这个广成彼土啊，这个广成呢，就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呀，最初。
就是开广的成说，彼土就指极乐世界，以报正报这两种是微妙的这个果报，以报的微妙果报，正报的微妙果报，也就以正二报，这是种种的庄严啊，以报是种种的庄严，正报是广受这个无量。那么说这种意义是什么意思呢？ 以其性，以发起一切众生呀，真实的信心。所以这是属于第一条的性。下边呢，以二，是他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其次，本是释迦牟尼佛呀，是他别的呀，是劝这个所谓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不但只是劝现在的众生，也是劝未来的一切人等，是应当。
这个应求往生，就是发这个，应当是发愿，是寻求往生，也就以发愿以往生，当发愿当往生，今发愿是今往生。那么既然你发了这个愿，就必定要而去实行，这个横门。所以第三课呢，就正是横者，这是名号以立横。那么释迦牟尼佛发了以上这个心，其次就说这个愿，发了愿以后呢？ 就是正当啊，只是一切众生，就是持名念佛的恒者。你要一心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以此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建立你这个修行用功的这种横门。那么就以此一句阿弥陀佛，你来修行用功啊，那么成佛有余。用不到其他的横门，就以此一种的横门，就持名念佛的横门，就成佛有余。 心悦持名已经要旨，看这个正文啊。那么这个真心切业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呀，为此佛说阿弥陀经已经这个重要的这个宗旨。那么也就是正中分之中重要的义理。心悦为慧恒，持名为性恒。那么下面就解释了啊。那么这个心和悦就真心切悦。 是属于这个恒者呀，这个智慧之恒，也就以智慧之门。 那么也就升起这个般若的智，观照的智慧。那么此经呢，就是假使你没有信心的话，就是智慧还是不够。假使你有这真实的智慧，那么根据前边所说出的道理呢，那么你应该生信。信心既然升起呢，就要发愿。那么这是一种啊，由这个智慧啊而生信发愿。那么生信发愿之后呢，还有这是阿弥陀名号，作为你自己修行用功的这一种的方法，就是行行是真实的去行持。但生一佛学有信愿之由，下边呢就分析这个慧行与行行的意义啊。如果你这个持名念佛的人，你能够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全凭持名念佛的呢这个信愿之由。你要有这个真实的信心，恳切的愿力，纵然我们持名念佛没有道义心不乱，一样可以往生。可以说是不但是一样，是决定可以往生，是往生无疑。品位高下，就有持名之神仙。那么在这个往生之后啊，在这个九品的列位啊，那么或者是上上品的、下下品的，上上品这是属于高，下下品这是属于的这个低。那么在这种品位方面的分别呢，在完全在你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横门方面呢，是属于深，是属于浅。如果你精进，这属于深，懈怠的是这属于浅。那么或者呢，离异心这属于深，失意心这属于浅，也都可以。或者这个上智之人这属于深，下愚之人这属于浅，那么中根就可以了之了。慧行为前道，行行为正修啊。因此呢，我们这个信心与法愿，这是属于我们这个等于这个在这个前边引导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持名念佛的横门呢，这正是属于我们自己要一步一步的去行，这正是我们自己要真实所修持的功行。所以这个我也当时这个但生一佛却有信业之业务，品位高下却有持名之神邪呢，这两句话可以说是或者是那个小片叫鱼如山也是不可动摇。这的确是如此，品位的高下看你这个持名如何啊。那么你生与不生呢，完全由你这个信心和这个阅历。下面如目觉并应，假使你这个信阅行三种完全都具足了，就如同我们这个双脊和我们这个双目和双脊，举起我们的双脚可以是运可以走，那么举起我们的双目呢，就不会多成落切。那么双目与双脚并应呢，是无约不达，那么何况十万亿度呢，可以说是举念即到了。像这个讲义啊，那么偶遇大师啊判此经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的正中分呢，总不出于信愿行这三科，是为千古独创。可以说穷古以来啊，所有的著述啊没有这样的判断过，唯有偶遇大师嘛是这样的判，说神神合乎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的这种意义，可以说是千古啊没有任何一人能够啊是基于这一种的判断啊，是最恰当最合理的了。舍利弗，彼土何故是名为极乐？那么在这个课文之中啊，也是这个一科之初的这个一科，那么是这个初中又分为两科，那么丙初乙报庙丙二正报庙，在这个乙报庙之中又分为两科，那么丁初正识第二广识，那么这个丁初又分为两科，初正二识。其实这个整呢就是整齐，实呢就是解释啊。舍利弗， 彼土何故是名为极乐？那么这一颗正是这个除整，这整起，这整这个整问，也是告诉佛呀，本是释迦牟尼佛，就叫了一声舍利佛，说彼土啊，彼极乐世界的国土，何故以什么理由何一故名字称之为极乐呢？以何业故称之为极乐呢？这这么一个问的意思，哦。那么向下呢，正是要是广根的解说这门道理了啊。极度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那么这一句呢，正是释迦牟尼佛的解释了啊。下面就看这个五可第二这个五可第二这个十，这解释在解释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啊。那么几课之初呢，也能受用时二。也所受用时，那么这一课呢，正是属于第一课，也能受用来解释。这个能受用指什么呢？就指极乐世界的众生能够受用极乐世界境界这种的快乐，所以也能受用的人民来解释这个极乐这个意义。和齐国众生，那么他齐极乐世界国土之中啊，所有这个众生呢？这个众生包含九佛的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因为他们呢完全没有所破世界之中啊一切的诸苦。所破世界一切诸苦呢，总不属于三苦、八苦、无量的诸苦。三苦可以说是量说，无量诸苦是广说，八苦呢是不广不量来说啊。完、嗯，那么他们完全没有，但受什么呢？单单享受极乐世界之中所有的一切诸般的快乐。那么这也是正是啊，是对照来比这个比对，因此嘛成为是这个极乐了。那么这个苦乐呢，正是属于对待之法。那么净土之中啊，那么乐尚不可单，何况有苦呢？那么这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不但以那么对所破世界种种之苦而谈极乐世界种种之乐。假使我们在这个所破世界没有这个种种之苦来对照的话，那么极乐世界是如何之乐呢？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办法能够说得出来。在正好啊，相对所破世界这种种之苦而谈到极乐世界之乐，这是对苦而言其乐。其实呢，极乐世界并不是这种情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不得已如此而说，叫做故名极乐、众生是能受有人等着以还皆可名，且也人迷也以下下离上上也。那么这是偶一大师这个要解解释这一代的文这个众生是解释那个齐国众生。这个众生呢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享受极乐世界种种诸乐的这些个人，那么就叫做众生。那么这些个众生都指的是什么众生呢？等觉一环皆可名，有这个等觉菩萨以下，这个一环之会等觉菩萨以下所有的众生呢，是皆名叫做众生。所以前边这个齐国众生就包含九法界的众生，等觉菩萨以下就包含九法界的众生。但是这个经文之中呢，只不过是而今呀，姑且言这个极乐世界人民而已。这个人民是什么呢？就等于那个待业往生的这个普通的人民。以下下离上上呀，以这个待业往生这个下下品这个人民来比例那个上上品等觉的菩萨。那么等觉菩萨是如何的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那么下下这个人民呢，一样和等觉菩萨是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那个经文之中讲呀，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子，这个三不退呀，三不退念不退就是等觉菩萨，是众生生者皆得三不退，那么享受来和等觉菩萨完全是一样，就以下下而立上上也。看这个讲义啊，此两名众生，这个众生者，指 这个侯一大师这个圆圆老师解释这个众生两个字的啊。所谓这个众生者，就是众业和合而生啊，指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这个众法相继而生也，这五蕴众法这个和合集会而才有我们这个众生。那么这个地方呢，应当自己要好好的这个想一想啊。外身四大假合属实蕴，这个外身呢，这个外就指这个色受想行识，不是的，这个就指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指外。身呢就指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外六法，那么内这个身的这个五根，非这个四大假合，那么合起来呢才是属于这个色蕴。色蕴就是十一十法，叫做色蕴，就是五根和这个六尘，那么合起来叫做这个色蕴啊。前五识领那五尘之境为受蕴，那么这个即说前五识也是乃至这个神识，升起这个五根，领那在外边这个五种的尘境十声相为处，那么这个呢就古起的说明叫做受蕴了。那么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境界啊。第六识，这个第六意识是怎么说呢？由我们这个第七识的意根升起这个第六这个意识，那么这盘越这个五尘，这个这个五尘落现下的这个影子，这叫做法尘，盘越这种的法尘的境界，那么我们在我们意地之中啊，意想分别是意念想象虚妄的分别，这正是属于那个浅尘的影视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相应。第七识也就是一根，也一名叫做曼罗识了啊。那么它呢在这个一地之中啊，很长的这种时差，那么矢量分别这个影视，那么就在我们心中啊是念念的潜流，是缠绵的不住，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相应。第八这恶来也是它支持我们这个根身，就是五根之身，气界是山河大地，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呢？有这个心的种子、色的种子、业的种子、善恶业的种子，完全在这个第八识田中啊，它所支持的。因为有业的种子，所以我们才能够这个生生这个流转这个六道。因为有这个心的种子、色的心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八识的种子，色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五根六尘。因为我们心中本具这个种子，所以才那个升起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世界善恶主业这个现行，有种子而升起现行，还有这个现行呢而形成我们这个第八识田中的种子，这完全是属于第八识它所支持。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实应。那么这个具足众法，这合合这么多的法，具足这么多的法而升起，那么方为一个众生。所以我们这个众生呢，好的想想这众业合合呀是才有的了，假如众业别离呢，那么实际上就没有这个众生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众生呀，才是能受用之人，极乐世界呢是所受用之境。那么这也是呀，圆融老法是根据我们所不世界所讲的这个众生而来解释，其实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并不是这样，极乐世界的众生它是莲花化身，这是根据所不世界的解释说明极乐世界的境界是这个众生能享受 能享受之人啊。等觉一幻皆可名者，是指这个等觉菩萨。这个怎么叫做等觉菩萨呢？那十觉将要圆满，是由于这个死觉的管制，管照本觉的离体，以这个戒定慧六度万行，那么一直修行，修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将要圆满的时候了，死觉还有本觉将要圆满的时候了，只剩一品生相无明未破，只有这个最后的一品生相无明还没有破除。上去会等上前呢，去这个妙觉之佛呢 即是一等，就是欺负一等。为什么呢？就生怀有是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那么即成正觉，将来就是很快就等于那个弥勒菩萨一样，将来下生的时候，将最后一品无明一破出来，那就是究竟的妙觉佛果了。又等者即一生不住菩萨，即一生之中啊，就那个成佛。一面呢，就是最后生菩萨，他是睡最后的一生众生的。那么过了这一生呢，他就是佛了。那么由此也可以知道，等觉菩萨是一生成佛，只有一生而作众生。那么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乃至待业往生的众生，那么他也是一生成佛，也是只是转最后一生的众生了。那么下一生就是佛了。那么一环呢，就算从等觉菩萨以下解读啊，称之名为众生。菩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大道心的众生。那么发了这个广大菩提无上的道心，转这个自利利他的事业，那么将来嘛就是成佛了啊。经引极乐，那么经中经文所讲的极乐世界，是古解言这个统计度人民人说的了。以下下品的反复尚且如是，什么尚且如是呢？尚且活这个等觉菩萨是一生成佛，也是最后一生人觉众生了。那么下一生呢，就是究竟妙觉佛果了，就是尚且如是。这立志上上品，由此可以比例而知啊，上上品的等觉菩萨是不得也。那么就可以知道了，等觉菩萨是一生成佛，那么待业往生之人一样是一生成佛。旁住经中不思议是坚持也。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净土中持名念佛的法门，不可思议之意呢，就在于此。所以说统计人民，以补助菩萨的同体受用。极乐世界的等觉菩萨是如何的享受极乐世界的境界，一般的人民也是如此，同等觉菩萨一样。那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向下文章复议来日。这个160页啊。娑婆苦乐者，其实苦是苦苦，必神行苦；乐是坏苦，不久住苦。非苦非乐是行苦，性其流苦。彼度永离三苦，不通此度对苦之乐，乃名极乐。那么这一段要解的文呢，是重点来谈论到这个娑婆以极乐这个苦乐的这种意义。娑婆苦乐者，那么这一句呢就是总说的啊、嗯。那么娑婆世界的苦与乐，它是互相的缠着而有，既有其苦，亦有其乐。虽然有乐，乐不久住，所以叫做是缠着互有。嗯，其实这个苦上边这个苦字呢，就是苦苦；下边那个乐字呢，也就是坏苦，或者这个杂呢，也就是不苦不乐，行苦。或者这一句就是总说的三苦。下面呢，我一大师又把它分开来解释。其实苦是苦苦，其实呢就是说实实在在的啊，这个苦呢，在我们娑婆世界讲这个苦啊，就是这个苦苦。什么叫做苦苦呢？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果报啊，已经是个苦的身体了，那么再加上外边苦的环境之逼迫，所以就叫做苦苦啊。说逼身心果，那么果报之身即苦，再加上外境这个外的苦境所逼，使令我们这个身心呢就不得有安乐，所以叫做逼身心果。这是属于苦苦啊，乱是坏苦，不解无助苦。但是在娑婆世界呢，在五欲的境界上呢，也还有这么少少一点的快乐。但是这一种的快乐呢，它是这个对苦也乐。那么乐坏呢，那么就苦来。而且这一种苦呢，它不久住。不能够啊，是常常的是跟随我们，也就是说，虽然有这个暂时的五欲快乐呢，和那些，但持乐而不能久住，所以就叫做坏苦。非苦非乐是行苦。那么虽然也有这种不是完全适于苦境，也不是完全适于快乐的境界。但是在我们这个果报生，这个一切生命果报之上呢，它是缠挪不住，所以叫做苦，这个辛苦呢，就是苦乐双非，是非苦非乐。那么缠挪不住，就是念念的生灭。所以这个行呢，行就是不停止的意思，好像我们行路一样，前一卷后一卷，而不能够停止，停止下来呢，那就不能够叫做行，那就叫做住了啊。所以这个行的这个性质呢，它是且别流动，是刹那不停念念生灭的，所以叫做行苦。彼度永离三苦，这个彼度呢，就是极乐世界。他永远离开以上所说的三种的苦恼，就是苦苦、坏苦、行苦，所以他不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相对这个苦境而谈到有这么一点点五欲的乐境。所以这个娑婆世界之乐呢，它是绝对之乐。那么既然苦完全没有了，那么乐呢，不是对苦离的乐，叫做绝对。那么这样的解释呢，才是极乐世界叫做这个成名为叫极乐。假如相对娑婆对苦离的乐呢，那就不是叫做极乐了。那么下面就看这个讲义啊，持种论苦乐，娑婆慈心堪忍，翻译叫做娑婆，翻到我们中国呢就叫做堪忍，就是堪可以忍受啊，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种种的苦恼，一名叫做能忍，就是说持度众生能够忍受啊，是诸多的苦恼。所以有三苦、八苦、五量的诸苦，这些个诸苦呢，都要能够忍受。持土苦乐行者，那么这正是指娑婆苦土了啊。对闻种无有众苦，但是诸乐相反。这个对着相对，相对在此经这个经文之中所说的。那么彼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呢，正是相反的，是相对的。因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既然全无有苦，那么其乐呢，这是绝对啊、嗯。所以这和娑婆是以苦对乐是不同啊。嗯，其实苦是苦受，一名为苦苦，此身已是苦果，更加重苦逼迫身心， 是苦而复苦，故也苦苦。那么其实呢，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这个苦苦啊，就说是这个苦，就是属于这个苦受，就是我们这个身心相对于境界，就是相对这个违背的境界，那就是属于这个苦受。一名呢就叫做苦苦，我们这个果报自身已经是苦，那么在相对这个不如意的环境，这个苦境所比，所以就叫做苦苦了。所以持身已是苦果，更加所对众苦比拍我们的身心，这就是苦而复苦，也可以说是苦上加苦，所以故名叫做苦苦。乱即乱苦为坏苦，持途无真乐，虽有所分之乐，乐不久住，故名坏苦。那么持途就我们娑婆世界呢，它没有这个真正的快乐，虽然有的时候在这个五欲境界上也有这么一点快乐，那叫做少分的五欲之乐，但是持乐呢而不久住，就所以叫做坏苦。就如同世界富贵之家呀，这一旦这个钱财失去，那么就属于坏苦了。你就如同啊，这个事业失败、生意失败、高官失败、这个爱情失败等啊，这都是属于坏苦。非苦非乐即舍受为行苦，虽然不苦不乐，难免行进其流，终归变灭，故曰行苦。行是其流不变之意。非苦非乐，那么既然不属于这个苦的境界，也非是属于乐的境界，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来讲呢，正是属于苦乐双舍，叫做舍受。那么这个呢名字为行苦啊，一名为之行苦。虽然这个不苦不乐呀，好像对于我们这个身心呢，也无有任何的过咎，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身心方面呢，难免这个行印的潜流。那么行印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它要生老病死，我们这一内心生住一灭，世界一切万物都是成住坏空，它是刹那不停刹那的生住一灭流住的，所以叫做前边流动。那么始终呢，它都归于这个变坏消灭的那一天，故曰叫做行苦。这个行的意思呢，就是前边流动而不停止的意义啊。那么孔夫子呀，在这个传上也，世界如是不舍昼夜，即见水祭坛行印前流之相。那么指这个就是儒书上所谈了，这个孔夫子在这个船上而对其他人讲说，逝者如石乎？这个逝是什么呢？就是去，就如同那个水呀，一直的流去，不舍昼夜，而不管白天也好或者夜晚也好，它总是而不停止，一直往前流。也就譬如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呢，它是刹那不住。那么乃至从今天这个早上一开始，一直到夜晚为止。那么这就是啊，假借这个流水，那么祭坛就寄存，那么就是探写我们这个行印，它是刹那流住，且别流动而不停止的意思啊。彼度永历三苦，不同持度对苦之乐。这个彼即乐故土，永远离开以上这个苦苦、坏苦、行苦，永远都没有这三种的苦。所以不同我们娑婆世界，相对呀、这个少少的这么一点无意的乐境而引起苦。彼土无有众苦， 故得永离三苦。那么彼陀永远没有这个在这个永离众苦这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乱。这个众苦呢就是指这个三苦八苦五量诸苦的来解释啊。故得永远离开这个以上所说的三种的苦恼啊。苦即觉悟若即解脱。那么极乐世界既然没有这个三苦，既然是完全都没有了，其实这个三苦料说是属于三苦，广说了这五量的主苦，不广不料呢就是属于八苦。因此说没有这三苦呢，八苦五量主苦呢也完全都没有了、嗯、所以就是苦即觉悟乐即觉脱。那么极乐世界的快乐呢，它不是对待苦而也起乱的，所以不同持土是对苦之乱，是乱外有苦可对。那么这娑婆世界之乱呢，非是真正之乱，不是极其快乐之乱。彼土绝代之乱乃名极乱，彼极乱世界是属于绝代之乱，不是对苦之乱，那方可以称之为叫做极乱世界。问：乱彼对苦而学，彼土即无众苦，何以学乱呢？那么下面这是圆融老法师呀、啊，假设这么一个问答啊、嗯，说彼极乐世界既然无有众苦了，那么为什么怎么能够学得出他这个快乐的境界来呢？也就等于那个。谭旭老法师讲那话，是一乱是一切乱，乱外无非乱，无非乱对乱呢，是乱也不可说了。那怎么这种快乐境界，又怎么能够把它学得出来呢？答：你对娑婆即苦而学净土即乱，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不得已这样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对娑婆世界之即苦，那么。相对的来学极乐世界之极乐，这是不得已这样的互相的比较，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极乐世界和这个娑婆世界相对，那么就是那就是才是这个极乐世界之乐的，不是的，这是不得已这样的解释。应是啊、嗯，这个众苦呢？就是指这个娑婆世界，极乱呢就指这个极乱世界，就是此土与彼土，那么对应是解释。那么目的是怎么样呢？就使令此土的众生啊能够了解二度极乱与这个娑婆，拿这个殊也是殊胜这个下联。那么了解哪一个国土是属于殊胜的，哪一个国土是属于下联的。所以能够使令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升起这个心求极乐业力娑婆之心，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使令他那个永远离开娑婆之苦，那么心求往生极乐，达到这个极乐世界之乐，可以永远是离苦得乐的意义。那么再把它翻过来看这个这个圆融老法师呢把这个慈音忏主啊在那个十六观经上这么一段文把它引来啊、哦。说慈音忏主开慈土彼土修行难以十种。仅以苦乐对治。这个慈音忏主呢就是这个四明准者法智大师啊、哦、那么他造这个净土忏，所以啊称之为忏主。那么他这个开学啊，这个持娑婆彼极乐这两个国土啊修行之难和这个修行之易。那么彼土呢就属于修行之难，此土呢彼土呢就属于修行之易，此土呢就属于修行之难，一共分有这十种。那么苦以这个苦乐相对来比较啊、嗯。一者此土有不常之福苦，彼土但受花开见佛，成达清净之乐。 这是属于这个第一种。那么持陀就指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只有啊恒常不能执一，那么就是一佛执一佛呀出世，那么这种的苦恼。彼土呢，极乐世界，那么就是说的按现在来讲吧，只要你能够往生，但能长寿这个华开，在这个极乐世界呢，它以这个莲花开为咒，莲花含为业，那么早上一起来华开呀，就可以随时都可以见到佛。那么在日间呢，可以常常的亲近阿弥陀佛，这种的快乐。二者持都有不问说法之苦，彼土但受水鸟树林皆学妙法之卵。那么这是第二种。那么持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也恒常不能听到佛亲自给我们说法的这一种苦恼。比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那么他但能够常常的呀，是听受到这个甚至水神鸟语，那么珠宝横竖，那么这是微妙吹动珠宝横竖及宝罗网，悉皆学说这个微妙的法音，这种的快乐。那么这个不但是能够借佛闻法，而且这个甚至于五亲有情众生呢，悉皆能够学说这妙法。三者持土又恶又缠缠苦，彼土但受诸上三人聚会一处之乱。那么持土众生啊，有这个恶又缠缠，这个恶又指什么呢？恶又或者就指这个家庭建树夫妻等或者是切裂缠绵，或者呢凡是不信净土之人，他能够障碍我们修行净土的呢，这些个也都是属于恶有的切缠。彼土但受诸上三人聚会一处之乐，那么比极乐世界的人民呢，但可以享受啊和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中菩萨等聚会这一处那一种的快乐。是者持土又起么扰乱苦，彼土但受诸护念远离魔事之乱。那么持土这个群魔扰乱呢，那么就是指这个天魔啊、石魔、烦恼魔、五蕴魔，或者呢凡是障碍我们念佛求往生者呢，皆都可以称之为魔，就是扰乱啊。彼土呢，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单单享受那么或者六方诸佛或者十方诸佛护念之恩，所以所有一切的模式呢，悉皆能够远离这一种的快乐。五者持土又轮回不息之苦，彼土但受恒劫生死永脱轮回之乐。那么持土呢，当然有这个三界六道啊生死轮回这一种的苦恼了。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啊，但是享受可以说横处三界，截断分断生死，永远脱离这个六道轮回，所以这个有这种的快乐啊。六者持土又灭三途苦，彼土但受恶道永历明且不问之乐。那么持土呢，又难免这个地狱恶鬼出生三途之苦，彼土人民呢是永远没有这个三途，但可以享受呀无三恶道。所以极乐世界呢，但有这个人间天上以及是世圣，就是声闻也觉佛菩萨等，没有三途啊。所以永离这一种名，而且这个三恶道之名啊，尚且不听不闻。七者持土又称曰长道苦，彼土但受但受用自然不思经营之乱。那么持土呢，有这个尘尘也，这个尘呢，就是属于这个尘境和这个外业，有这个尘境外业种种这个障碍我们这个修行净土这种的苦恼。彼土人民但受啊，是但可以享受啊，用这个这个自然，什么叫做自然呢？因为极乐世界的人民啊，他是十一得一， 想是实质，那么心想问法，那么佛就说法，它完全是是用自然认定的，不需要这个经营执着。我们娑婆世界呢，那么没有米还得去买，没有菜也要去买啊。那么极乐世界完全不需要经营这些事，就是你想食，那么你想某一种的饮食，某一种。